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传道书第二章的内容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第二章后面一段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读完之后心里面有何感想。在前面啊，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的前面部分，我讲到所罗门王他面对着这个日光之下的劳苦愁烦的人生，他尝试用追求智慧来去解答人生的劳苦愁烦的问题，但是他发现这个根本是行不通，对吗？他发现是智慧越多烦恼越多，于是他又尝试用快乐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发现快乐也只是暂时的，快乐之后呢，愁烦又涌上心头。我相信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发现这个用快乐来解决也是不行，他又尝试用什么？用成功，追求成功，追求各样的成就来填补这个人生的这个虚空，但是他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能够满足人心里面的需要。所罗门这些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尝试，最后都是以失败为告终，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没有任何的益处。在日光之下的事确实都是虚空的，但是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所罗门想到让人更绝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在传道书第二章12到17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再把这段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比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比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之前他提到他自己专心要用查考智慧，要用智慧来查考天下的一切事情，结果发现神教世人所经历的都是极重的劳苦，最后他得出结论是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但这并不表示说智慧就没有任何的用处，智慧其实还是大有好处的，对吗？啊，只要用得恰当啊，还是大有好处的，不要用错了地方，不要用错了方向。当然我们知道这儿所说的智慧都是日光之下的智慧，而是世上的智慧。我相信我们世人都想追求智慧，我们当中也都是要追求智慧的，对吗？我们要读书学习，我们都是要追求各种各样的聪明智慧，我们都是世人都是想要做一个智慧人，因为智慧人的道路是光明的，智慧人他能够预见危险，他能够趋利避害，他能够抓住各样的机会，他能够知道何时进退。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想做一个愚昧人，因为愚昧人的心灵是昏暗的，愚昧人的道路是黑暗的。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人不少啊，比如说那些成功的一些政治家经济家文学家艺术家那些科学家等等，愚昧人更多。许多人因愚昧的选择犯罪也不悔改，使自己的人生陷入到黑暗里面，比如说监狱里面常常见到这些因愚昧带来的后果。当然也有些人是自以为有智慧结果是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愚昧人。但是我相信最多的是平凡人，可能有一点点智慧，但是也有一些愚昧在平淡中度过一生。但是不管是智慧人也好， 愚昧人也好，或者是平凡人也好，都会遭遇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最谨慎的人他仍然会生病，对吗？比如说最聪明的人他仍然有可能会被受骗，最有计划的人他也有可能他会计划会失败。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诈骗电话还有那些诈骗的邮件是很多，我们不小心就上当受骗。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还是不是那么愚笨的人，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受骗上当的。结果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在推销一个手机计划，哇，特别的优惠啊，然后大概一个月30块钱，然后还送你一个什么，送你一个手机还是什么东西的。哎，我这手机它自称是什么，那好像记得是 Taylor 似的。啊，哇，这个手机计划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优惠的手机计划，真的我就是心就动了哈，我就准备我就是准备签约。那你知道大家有这样经历，在电话比如说那个签约的话，都是你要给他对不对，给他信用卡号码对不对。然后我正要给信用卡号码的时候，呦，圣灵突然提醒我，这个真的是这个 Taylor's 的那个那个手机计划吗？我说再等等等等，我要核实一下你这个人是不是这个电信公司的。然后哎呦，我也放下来，我一打过去根本就没有这个电话，没有这个电话号码。哎，我真的是就是吓出来一身的冷汗。哎，我觉得这个我自认是一个从来不会受骗的人，然后竟然差一点受骗上当。智慧人，所以不管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其实你在人生当中也都会会遭遇一些相同的事情，比如就像生病啊，或者失败啊等等。还有，所以其实这些不管你是失败或者是生病，其实这些都还算不了什么。有一件事情是谁也逃脱不了的，就是什么？不管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有一件事情是谁也逃不了的，是什么？就死亡。不管你是智慧人也好，不管你是愚昧人也好，不管你是平凡人也好，我们都会面临一样的结局，就是死亡。但圣经并不是说死后都是一样，因为死后有审判。死亡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在死亡面前不分智慧人或愚昧人，也不分富贵人或贫穷人。因此所罗门发出极大的感慨说，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这实在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既然智慧人与愚昧人一样的面临死亡，智慧也不能够救人脱离死亡，那么我们在日光之下努力追求智慧到底是为了什么？大家想想，如果智慧人与愚昧人都是一样的死亡，我们在那儿努力去追求智慧，学这个学那个，追求各种各样的智慧，我们到底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因为结局如果都是一样的话，到底追求智慧的益处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追求智慧有终极的益处吗？我相信真的是在日光之下是没有的。不管他是科学家有很多成就的，就像历史上爱因斯坦这么伟大的科学家，那最后他也要面临死亡。那就是一个平平凡凡平平淡淡一生的人，他也是最后也是死亡，最后其实最后结局都是一样。不但智慧人与愚昧人一样都会面临死亡，并且智慧人死亡与或愚昧人的死亡，他们在死亡之后一样很快就被人忘记了。这是让人想起来其实是很可悲的啊！有人说啊，他很有成就，你以为他很有成就世人就可以把他记得很久很久吗？就算是可能你10年20年50年你可能还记着他，甚至是100年你还能记着他，但是你能确保他500年之后1000年之后还有人会记着他吗？很少很少。历史上那么多有智慧那么有聪明的那些人，到现在还有几位是被常常被提及被记得的？就算是今天那些轰动一时的人物，100年之后还会有多少人知道呢？就算是今天那些很有权势的那些 那些总统，那些很有成就的那些科学家、艺术家等等，一百年之后还有多少人还会再提他的名字？新的人和新的事物不断的出现，把旧时代的人物逐渐的从挤出我们人的记忆当中，这正是非常可悲的。许多政治人物，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被永远记住，然后就树立雕像，把自己的画像印在这个钱币上面，但他们去世之后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所罗门王那么有智慧，那么有成就，但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也是无可奈何，所以他说，所以我恨恶生命，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捕风，都是虚空。所罗门不但想到这些就恨恶生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刚才我讲的这些想到，真的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恨恶自己的生命？到底我们的这些努力有什么意义，对吗？我们人类自古以来都在问相同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活着，死后我要去哪里，生命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生命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自从人类犯罪以来，我们因为罪与神隔绝，所以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心意和计划，我们要靠，所以我们要靠自己的智慧要来去掌管自己的生命，要为自己去决定一切，让靠自己的努力要去找到那个生命的意义，最后你会发现其实都是虚空的，到头来发现自己迷失在那个黑暗当中，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失去人生的目的，是也失去人生的意义。有人努力追求智慧，好像找到了答案，但是他却永远还在寻找，没有找到完美的那个终极的答案。如果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人找到了那完美的终极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我们只要跟着他的路走就可以了嘛，对吧？我们不需要再进行这么多努力。但是没有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人找到了生命的那个在日光之下找到他生命的答案的。有的人在绝望当中找不到答案，就在绝望当中痛苦死去。有些人哎，反正我就不想了，反正我就一生就是几十年，我就啊就是随便就是浑浑噩噩的就这样过去了，反正人都要一死啊，反正我也不去想以后去哪儿，反正我就活个几十年，我就快快乐然后就死去了，我也不去想死后怎么样子。当然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不去想那个永恒的东西，只想反正我在几十年就这样就过就可以了，这其实是一种在自我欺骗当中啊死去。我们在日光之下真的是找不到人生的答案的，智慧也不能够解决人生的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再有智慧的人他也不能够阻止死亡的发生，他也不能够保证他的名字是永远存留的，所以在日光之下真的都是绝望的。所以所罗门连这么有个聪明这么有智慧的人，这么一个有成就的人，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绝望的词，他说我恨恶生命，我想到这想到我他想到这些他就觉得真的是就愁烦，他没有答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圣经就告诉我们其实是有答案的，上帝把答案写在圣经当中，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是要敬畏上帝，要认识上帝，要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样我们的名字就被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被永远纪念。纵然我们与世人一样会经历肉体的死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死之后我们的灵魂仍然是活着的，我们的灵魂要回到慈爱的上帝那里得到他永恒的爱，将来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与灵魂重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居住在新天新地，与上帝永远同在。这是圣经在里面告诉我们的上帝的应许， 只要我们信就可以得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这就是圣经带给我们的盼望。如果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的话，真的是我们就是活在那种日光之下的那种绝望当中的。我们是否愿意把这样的应许当作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盼望呢？我真的盼望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都能够得到上帝的在圣经中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继续来看，所罗门他发现智慧人的结局与愚昧人的结局是相同的，所以得出结论说追求智慧是虚空一场，因为死亡把大家都拉到同一个地方。不但如此，死亡也使那些忙忙碌碌积累财富的人成为虚空。我们再一起来看18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可以来读一下。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哇，这正是也是把我们人间这些虚空就是讲得太明白了。我们世人都在忙忙碌碌追求智慧，追求成功，追求享乐，追求财富，对吧？但是我们智慧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享乐也不能够解决人生的劳苦愁烦的问题，成就也不能够满足人心里面的空虚，财富同样如此。人类历史几千年呢，都证明了这些事实。但是呢，你会发现人类总是不肯放弃对世界的幻想，一次又一次的在世界里面去寻找满足，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再去寻找，结果一次一次的得到的都是虚空。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走过了我们人生的大半的旅程。我们过去我相信也都追求过这些东西，不管是智慧成就享乐，或者是财富。我相信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也追求过这些东西，可能我们现在还在追求这些其中的一些东西，对吗？我们有没有从当中得到满足呢？我们有没有从当中得到满足？如果你从当中得到满足的话，你可以与我们可以分享你成功的经验。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分享他从这些中得到满足的成功的经验的。但是虽然说好像都是失败的，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世人好像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我自己辛苦一辈子积累财富，那除了自己可以享受以外，我还可以留个子孙后代嘛，对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想把自己的财富怎样这个传承给自己的子孙比如说你的这个银行上的账户，你的房产等等各种各样的财富，你都是会想方设法然后遗留给你的子孙所以呢就是拼命的然后呢去赚钱努力赚钱，然后呢积攒钱财，然后呢所以呢有赚钱的机会是绝不会放过的，白天黑夜的工作一周七天的工作劳碌内心，就是到了晚上睡觉休息的时候，脑袋里面还想着什么事情没有解决，然后明天还有什么可以赚钱的机会。所以说就像所罗门说的，连夜间心也不安。如果机会好的话赚了很多的钱财，然后又不知道该把钱财放在什么地方，如果存在银行 定期利息的话，好像又想那个定期利息太低了，2%、3%。如果去买股票的话，又担心股票又会跌；如果又放在家里面的话，又怕担心那个强盗进来，然后打劫，然后就全部抢走了。所以我们赚了钱，心也不安；赚不到钱，也愁烦。哇，真的是，所以说人生啊，就是一直是处于那种劳苦愁烦当中，真是日日忧虑，夜夜愁烦。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说什么？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必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箴言30:8-9说：求神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神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我亵渎神的名。所以我们需要对钱财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免得自己贪财而犯罪，也免得自己陷入为钱财的劳苦愁烦当中。其实为钱财劳苦愁烦已经够愁烦了，其实那个还不是最愁烦的，还不是最糟糕的。如果自己辛辛苦苦然后赚了一些钱财，积攒了一些钱财，自己还能够享用，好像还可以得些安慰。但是就怕很多人赚了钱财他却享受不了，那也是虚空。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在生活当中见得太多了，对吗？他赚了很多的钱财他却享受不了。有人说啊，那没关系啊，我享受不了，我可以留给我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来享用吧。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也是虚空，甚至是祸患。为什么所罗门说那是虚空，那是祸患呢？有两个原因可以让所罗门他为此感到是愁烦。第一，就是那些继承财产的子孙，他是有智慧还是愚昧，真的是没有人能够保证。如果他的子孙是有智慧的，那他还可以善于管理钱财，管理继承而来的财产，或者寄付于造福于他的家族，或者是造福于回报于社会。但是如果他的子孙是愚昧的，瞬间就可以把他多年辛苦劳碌积攒来的钱财财富挥霍一空，那么他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岂不是虚空一场吗？这样的事情其实正正就发生在所罗门自己身上。我们知道读圣经列王记就知道，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罗伯安作王。这个罗伯安真的是一个败家子，对吗？罗伯安作王之后呢，他不听从那些忠于他父亲的那些老臣的建议，说要善待百姓，而去听从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少年人的建议，说要苦待百姓。结果呢，就造成以色列王国的分裂。以色列王国分裂之后不到几年，然后埃及王就上来攻打以色列，然后占领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所罗门多年积累的这些金银财宝，从圣殿里面，从他的宫殿里面全部都掳走了。所罗门辛辛苦苦这么多几十年，他所积累的财宝几年时间就像那个天上的云一样就飘走了。所罗门，我相信所罗门他其实对这个状况他是早有预感，他预料这样的事情会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他想到这些，他就恨恶他一切的劳碌。我们经常用我们的一句话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我辛辛苦苦在那儿日夜忧虑，然后去积累这些财富，取得这些成就，结果被他的子孙几年时间就已经就消耗掉了，被别人抢走了。如果是早知道这样，何必当初呢？还不是到时轻轻松松的，对吧？过一些快乐的日子，何必那天天日日夜夜的忧虑，要去劳碌，要去积累财富呢？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个美国商人，他是19世纪的，他叫范德比尔特，他是在19世纪他是通过铁路和航运成为美国的首富。他1877年去世的时候，他留下了约1亿美金的遗产。在1877年他有1亿美金的财产。1亿美金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几千亿的美元的这样的巨额的财富。当时美国的国库都没有1亿美元的这样的资产，但是他当时，所以说他当时的是他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几千亿的这个财富。但是他死之后，他的子孙就继承他的这个财产了，然后他的子孙怎么用他的财产，然后到处去买游艇，然后去买名画，然后去买马，然后去买名马，然后很快就把他的这个几千亿的这个财产就挥霍一空。在他死后100年的时候，他的后代里面没有一个富翁，全部被他的3、4代就把他的这个巨额的财富已经挥霍一空了。这是真实的，在现代。所以我们在那儿辛辛苦苦积累财富，说要给子孙积累财富，你知道你的子孙他是聪明人呢，还是一个智慧人呢，还是一个愚昧人呢？你能保证吗？就算是你的儿子是一个智慧人，你能保证你的儿子的儿子他也是一个智慧人吗？你很难保证的嘛，对吧？所以所罗门想到这些，他真的是觉得真是人生，我劳碌我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结果被子孙很快的就这样的挥霍一空。还不但如此，继承财产的这些子孙，他面对这个不劳而获的这个财富，他们不但容易会奢华浪费，也很容易堕落犯罪，懒惰放荡狂傲淫乱等等，这是这些人的通病。这些财富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反而成为他们的祸患，这也是虚空。我们知道在加拿大，我们经常有时候看到一些华人的一些留学生，对吧，开着豪车，真的是开着那个几十万加元的那个豪车，然后带着那些美女出去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吸毒赌博等等，这是经常会看见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报纸上里面看见这样的报道。他们的父母在国内辛苦劳碌的赚钱，他们的孩子在国外拼命的花钱，不学无术，堕落不堪，他们劳碌得来的结果竟成为这样的样子，值吗？到底他们劳碌的意义又何在呢？很多时候他们劳碌辛苦劳碌积攒来的钱财却成为他们子孙的一个祸患，到底他们劳碌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父母为儿女遗留一些产业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从天而来的智慧，我们不要因留给子孙的财富成为他们的祸患。我们关注的不应该只是如何为子孙遗留地上的财富，而应更加关注留给他们属灵的财富。圣经中的约伯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约伯受苦难被试验之前，我们知道约伯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儿子常常在家里面设摆宴席，请他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吃吃喝喝。在宴席之后约伯怎么样做的？圣经里面记得说，在宴席之后约伯就打发人叫他们自洁，就是让他们能够反思，能够洁净自己，然后约伯也为他们献祭。约伯就是这样，我们知道约伯他是敬畏神 啊，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位完全正直的人。约伯他自己以身作则敬畏上帝，并且他也一直为儿女献祭祷告，然后关切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如何。他约伯对他儿女的关切不是在如何遗留财产给他的儿女上面，而是关切他们儿女是否敬畏神这件事情上面。这是约伯留给他的子孙最美最好的这个财富。我们做父母呢，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我们劳碌积财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传承给子孙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遗产？我们可以去思想。面对如此啊虚空的人生，我们是否就感到绝望呢？追求智慧也没用，发现追求财富也是虚空，那我们好像是不是我们就感到绝望了，对不对？我们该如何面对成就和财富？我们一起来读24节到26节。所罗门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日光之上的智慧，日光之下的智慧最后都是虚空，只有日光之上的智慧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些人生的问题。我们如何来面对啊我们取得的成就和财富？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心来去面对，来去处理。首先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我们辛苦劳碌不能够保证我们一定取得成功与财富，对吗？若不是上帝赐给我们能力、机会还有条件，我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没有用的。这个世界上努力的人很多，聪明的人也很多，但并不是每个人努力他都可以成功的。你成功了并不代表你比别人更加聪明，也不代表你比别人更加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你成功了，你自己努力当然是有那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上帝的帮助。若不是上帝给你创造条件、创造机会，你再努力真的是没有用的。所以在我们取得成就或者财富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把这些功劳不要归给自己，而是要感谢上帝的帮助。我们需要有这个来自上帝的智慧来正确认识自己，来认识自己所得的成就与财富。圣经教导我们要把所得的十分之一要献给上帝，这不是因为上帝缺乏，而是让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要学习有个感谢上帝的心。我们要感谢上帝的赐福，承认我们所得的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其次，我们要在感恩中快乐享用神的赐福。我们能够享用神的赐福是福气，有的人他一生忙碌却不得享用，那是虚空。所以我们如果有条件享用的话，我们就当存着感恩的心来快乐享用。传道书5章18节到20节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所以我们取得的成就与财富，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帮助。我们能够享用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财富，那也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明白吗？ 两个恩典在这里面。神学家马丁·亨瑞他在注释这段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我读给大家听，我可以读慢点，大家好好去思想。我觉得他真的是写得非常的好。他说，财富乃至神，更重要的是享受财富的能力也来自神。许多人有财富却没有快乐，有产业却没有满足。因此真正的恩典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神赐给你一颗会享受他恩典的心。我觉得真的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过去没有去思想这些，但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去思想，我们当应该存着一个感恩的怎样的心来去面对我们的取得的成就或财富。最后，我想在我们享用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独自的享用。我们不要独自享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财富、成就等等，我们要与人分享。我们怎样可以与人分享呢？我们可以有计划的去邀请弟兄姐妹来一起分享神的恩典，或者是邀请慕道朋友来与我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成为传福音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每月每月第二次有爱宴，每月第四次第四周是有 Potluck。 其实那是一个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恩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是真的是与弟兄姐妹分享神恩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们也可以计划一下，在一年当中我准备邀请哪位弟兄姐妹或者哪位慕道朋友来家里面，或者是去餐馆吃饭，借此来关爱他们，或者向他们传福音，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一个方式。或者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与他人分享神的恩典，或者用神的赐福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总之，在我们面对神的这些赐福的时候，我们不要独自的一个人的享用，我们要懂得与人去分享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能够传递出去。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在那个无知的财主的故事。说一个财主，他的田财丰富，他为自己造了一个很大的仓房，然后来收藏他的这个田产。然后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这是路加福音当中的一个反面的例子，盼望着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无知的财主。哇，你看我有这么多钱财，我可以一个人在那儿躺着哈，安安逸逸的，或者让我们的子孙就躺着，然后来安逸的吃喝快乐吧。他好像在地上他是很有富有的，但是他在神面前却是一个无知的人，在神面前是一个不富足的人，被神看为一个愚拙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属神智慧的人。我盼望着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无知的财主。所以这是今天借着传道书第二章的后面一段的经文来与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人生，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在忙忙碌碌，在追求很多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到底它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去面对这些。我总结一下，有三个重点。第一，我们知道日光之下的智慧虽然比愚昧好，但是终究不能够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因为最后智慧人与愚昧人一样 的结局就是死亡。我们劳碌追求日光之下的智慧，最后是虚空。我们要追求日光之上的智慧，就是要敬畏神，那才是真正的智慧，要信靠耶稣基督得着永生的智慧。我们劳碌辛苦劳碌追求所得的各样的成就，但是死亡却让我们无法享用。我们留给后人也不知道会被后人怎样挥霍一空，甚至成为后人的祸患，那也是虚空。我们需要有日光之上的智慧，我们要存感恩的心来对待所取得的成就和财富，我们可以快乐享用，那是我们能够享用，那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在自己享用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要与他人来分享神的恩典。真正的智慧不是从世界获得更多，而是在神里面学习知足。真正的福乐不是拥有更多的财富，而是在神面前蒙恩，享受他赐下的一切。我再把这句话再跟大家读一下，这是也是马丁·赫瑞他的一个总结。我们真正的智慧不是从世界获得更多，而是在神里面学习知足。真正的福乐不是拥有更多的财富，而是在神面前蒙恩，享受他赐下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若没有圣经的话语，我们可能就跟世人一样，我们绝对可能会跟世人一样，在世界当中忙忙碌碌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样可以真正能够使我们心灵得到满足，最后都是虚空。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几千年来了，在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把阳光向上仰望，让我们来去寻求从天上来的日光之上的智慧，让我们懂得我们在今生短暂的几十年日子里面，让我们有真正的智慧怎样来去度过这短暂的人生，以至于让我们的人生真正的是有永恒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人生观被你所改变，让我们不再与世人一样而活，我们愿意能够来到你面前得着你的智慧，能够靠着你的智慧而活。谢谢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